啱。哇，好好啊，好唔好？大家轻松啲咧，同前后左嘅后嘅人挥下手先啦，用眼睛打招呼，眼神望下佢双眼。啊，有冇望到有十个人啊？有冇啊？有啊，啊非常之好喎、啊，未望够咧，可以再望一下。我好珍惜咧，可以大家一齐喺主嘅殿里边咧。在 Facebook 面前的弟兄姊妹好，我们呢全体弟兄姊妹跟他们打声招呼，说什么呢？祝你身体健康，好不好？好不好？那我们就没有画面的，就见到我就见不到你们，那就用声音跟他们说一声，好不好？预备，一二三，祝你身体健康。OK， 非常之好。好，咁咧，我哋开始咧嚟，我哋今日嘅讲道。喺现实嘅艰难里边咧，其实我哋而家都经验咗好多咧，即系人觉得系好唔容易经历嘅唔容易。但系今日神俾我哋一个信息，呢个信息咧，我期待系充满咗爱。同埋充滿咗能力，當你聽到神嘅話嘅時候咧，你可以有清楚嘅人生嘅方向，同埋知道可以點樣走落去。呢一段聖經咧係耶穌自己講嘅比喻，經文記載喺路加福音第十章。當呢段經文之前咧，如果你睇前幾章咧，有一啲事咧就已經發生咗噶啦，包括咩呢？原來查士罪咧。这个就是耶稣在世最后的半年，即是说他已经30岁了，他判了半年还有6个月的生命，他就要上十字架受死了。他又已经向他的门徒承认了，我就是救世主，他之前一直都隐藏这个身份，不可以表达，因为时候未到。他又登山变像，在山上高神亲自用声音说，这个人是我选的。所以你见到异象，面上发光变白，有人见到，所以他是救世主的身份呢是很确切。他甚至跟人说呢，我要受死，我还要复活。他已经讲了两次呢他要去死的了。所以你已经呢是证明了，耶稣自己证明自己，他都被神证明呢，他就是被神揀的那个人。他又差遣了门徒2个2个去传福音，又复兴了70个人。所以其实呢，他已经做了很多的事，他的名声呢已经不再只是全片加利利，就是只是医病讲鬼，他的身份呢越来越明显。于是故事就发展到呢，是有一个律法师呢，他想来试探耶稣。冯任坤老师就说呢，他试探耶稣其实就圣经就是讲他来试耶稣的，就不知道他的动机，可能就是想看看他是不是一个合法的教师，是不是有料到啦。他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他都叫耶稣做老师的，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我们就必然会问到永生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原来永生在创世纪28章第一次出现的。圣经里面讲永生，圣经里面时时都讲永生神、永生耶和华，永生的神指着自己的永生起誓，即是说原来永生查出来就是一路都存在，又存到永远，永永远远都在这里。那所以你可以想象，去到耶稣的年代呢，整个旧约已经过晒了。究竟怎样可以跟永生的神有份呢？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想去考一个人，你都会考一些重中之重的问题，那律法师就是在圣殿里面教圣经的，他固然就是问一个开篇辟地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重的。 咁耶穌就問佢：咁你律法寫嘅乜嘢啊？你讀過啲乜嘢啊？因為人讀咗就唔等於佢知，知咗唔等於明白，明白唔等於做，所以先問下：咁你讀咗啲乜嘢啊？咁樣，咁咧佢就答啦，佢就即刻答第27節：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嘅神，又要愛鄰舍而同自己。這個都是我們兒童崇拜的校訓，很多人都讀的了。聖經原文裡面呢，這句說話原本的意思呢，只是得呢後面那句的，就是一個動詞，愛主你的神，鄰舍如自己。即是律法原本最原始呢，就是愛，愛愛什麼？主你的神，鄰舍如自己，即是連多個愛呢都不用說的了，爱。咁但呢个呢，去到耶稣嘅年代呢，佢哋已经将好多关于呢係点样爱嘅事情呢已经总归咗。所以呢嚟到呢度呢，其实呢就係、是、结合咗呢生命记6章、利未记18章一齐。所以喺佢哋当时呢，已经好多个律法嘅总归呢，於是佢哋就成为一个新嘅好完整嘅，因为律法师一定係要好周延㗎嘛，所以就变成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嘅神。这个起初呢是来自生命记的。那耶稣就说，那我得咯，那你咪照住行咪可以咯。行的意思呢就是继续做下去。那你继续做下去，继续做下去呢，那你就跟神的国有份，那就得㗎啦。尽呢就是讲到完全全部。说我好爱家的，我尽力爱家，一个妈妈尽力爱家，一个爸爸尽力爱家。其实陪啲仔好闷的，不过呢他为了爱妻儿，他在这里，他停在这里，其实就没有想到他自己，不过他尽全部。心呢就是讲你内在所有的渴望，你的感情，你的心。性呢其实是性命，你的生命力。意呢就是你的意念，你的理解，你的头脑，你搞尽脑汁都要去爱。力就是你的力量啦。所以心、性、力、意其实都讲晒你成个人咯，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你的心、你的内在、你的性命、你的力量、你的意念、你的思维、你的头脑，完完全全这样爱神。那律法师他是负责靠圣经的，所以他当然是很明白这件事啦，那他就这样答了。那所以我相信呢，这个不是他的难题来的。不过什么才是个难题呢？我相信难题就是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呢，就是他的难题了。果然呢，经文就是这样讲啦，第29節，他为了令到自己的提问呢是有道理，同埋呢是进一步真的要问到笃，证明自己不是故意呢来找渣子，或者真的问到呢有料到的问题，就问呢哪个是我的邻舍。为什么邻舍会是律法师的困难呢？誰是個鄰舍？為什麼有律法師的困難呢？原來是這樣的。為什麼呢？因為律法師是律法師嘛，原文呢鄰舍就是 The one near， 就是你旁邊那個，在你旁邊那個就是那個，就是你就近任何一天你隨時接觸到那個人，就是任何一個有機會跟你交往的人，那個就是你的鄰舍了。哇，如果是咁嘅话呢，对律法师嚟讲就係一个好大嘅难题喎。点解？因为律法师係用尽一切嘅方法好爱神，冇问题㗎啦。所以我相信呢，佢遇到唔干净嘅时候呢，佢会洗手洗手洗手。有病呢，佢会隔离，佢会医足隔离7日，或者隔离呢係14日。不洁嘅事情呢佢绝对唔做，唔干净嘅人唔摸，佢绝对唔会食蝙蝠。所以呢他会用晒一时去救咗圣经写嚟唔可以食蝙蝠㗎喎。好啦，讲明呢他一定会做。而且他仲会超越咗摩西五经所讲呢，去到耶稣嘅年代呢已经自己一路显生显身呢，令到他哋无必一定尽啦嘛，去到尽啦嘛，所以他哋就一路显生到613条。自己嘅规矩就证明呢，或者帮助自己继续爱神。所以他哋喺他哋嘅心里面呢，人呢是有阶级嘅。外邦人呢对他来讲是不值钱，就是畜生来的。撒玛利亚人是杂种，就绝对不会是他邻舍，他是不会跟他聊天的。经过那一区都绝对不入， 費事污染咗自己，佢會守咗規矩。佢寧願兜個成個撒瑪利亞省唔入咧，往北往南行咧，佢兜路行多兩日，佢都唔入去。所以佢真係好堅定不移地咧，想愛神。可能法利賽人咧去到個地步咧，就係會覺得連一般平民百姓都唔係佢嘅鄰舍，佢哋絕對係唔會同税吏交談，亦都唔會同妓女交往，因為嗰啲咁嘅人。所以咁高嘅要求，咁坚守住用咁嘅方法去爱主你嘅神呢，就越嚟越排他啦。所以我相信呢，佢係一个呢非常之狭隘同埋非常之窄嘅层面上，佢呢放晒自己嘅精力落去，然后觉得我都相当爱上帝。所以如果要佢爱一个邻舍，係叫做随便身边一个人。但圣经真係咁写喎。圣经原文就好简单，爱主你嘅神，论舍如自己。佢哋用晒一切嘅方法帮助自己呢，爱神冇问题。但係论舍如自己呢，佢哋就会揀你唔係我论舍，你唔係我论舍，你唔係我论舍，你唔係我论舍，你唔係我论舍，吓几好。咁我都可以做到。一个高要求的人呢，就会容易对人有控诉。每一次见到人的时候呢，他不是故意的，不过第一个反应就一定见到你有什么不好咯，因为他自己很努力地遵守嘛。所以长久下去，继续这样守下去呢，日久之后他就很难再可以向人表达爱意。所以他这么高要求，所以不知不觉在看人的时候呢，只能够好似喺度揾渣滓一样。爱你嘅神，邻舍如自己。旧约利未记有冇讲明系点样爱邻舍嘅咧？有、哦，我读俾你哋听。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你本国嘅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原来包含咗。不可以报仇，不可以埋怨，不是只是你约我出来一起哇塞哇塞吃饭吃饭。原来不埋怨的意思是，如果他错了，我要包容他，就算他连累我，我都要承担，因为你犯错就是我犯错，我爱你就好像要爱到我爱我自己一样，我犯了错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做呢？所以我就承担了，既然你错了就是我错了，所以你错就是我错，你承担就是我来承担。我因为好怨呢，我都错了，不报仇不埋怨。在今天我们面对香港的社会，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原本你不是律法师，你都会成为了律法师。我们很容易呢，一打开手机就用对错去看一件事，用批判出发，甚至看新闻啊，看各样的网上广播呢，什么都看不到的，只是对错，慢慢慢慢呢就再偏一点，只是我认为对就是对。其实大家都没所谓对错，不过我跟你不同，你便是错。于是你知不知道当这样下去的时候，有一个局面是什么？就是我们用自己的偏见去批判多于去爱，我们就会越来越跌一个陷阱，没办法明白什么叫做恩慈相待。爱人就会越来越难，爱人永远低于自己对人的要求和怨气。当我们爱不到人的时候，我们对人的生怨和埋怨就越来越多，就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我在教会里面长大，当我成为童工之后呢，我得到童工队很多的包容和怜悯。有一些笑话在我们里面的，那些笑话就是当他们跟我说，我问其实这样是不行的，我说是，那我很诚恳的，为人大家都知道我蠢的，我诚恳的嘛，这些事我就抄低认真做。做完之后呢，他们就说其实他是这样做的，其实他是不明白的。 咁我哋成班咦好齐真㗎喎，諗下諗下咦死啦，我剛才抄啲咩呢，我真係唔係几明喎。你养住一个人让佢成熟同埋长大係要好多年嘅时间。係有好多时间同机会呢让佢开通脑袋。佢只可能呢係明少少或者醒悟少少。而牧师对我呢係非常之恩慈，恩慈好深嘅。李牧师对我的包容呢亦都好大嘅。佢哋係点做呢，摆明就係佢哋降低咗自己嘅高标准。大家都笑啦，大家知道我几低标准啦。然之后呢佢嚟不停鼓励我继续向前继续向前。佢哋唔係攞嚟用我，佢哋喺度用緊怜悯去成全緊我嘅不足。其实弟兄姊妹，原来呢一个呢你能够明白爱神必爱人，你就明白呢个系神嘅爱。圣经话爱系乜嘢？爱主你嘅神，跟住咧爱人如己。而嗰个人就系你身边任何一个人。上帝呢份接纳，原来就系我哋信仰里面最宝贵，就系呢份怜悯嘅特质。我哋咧系喺天父呢个仁爱嘅氛围里面，我哋被牧养。在家里面我们都是用这份仁爱的心呢去牧养着我们的孩子。没有任何一个人呢能够一日成长的。所有的人都是不断的被原谅被帮助被原谅被帮助被原谅被帮助被原谅被帮助，然后才按着他当下有很少的可以成熟。我时时都跟我的组员呢讲心事。最近呢有一个嘅事情呢就係、是、我啱啱讲完嘅。我就俾大家听。其实我哋人生里面有好多心结呢都好难解嘅。我哋每一次能够解几多呢都係好受限制。但係当你真心同人同行呢係人人都能够体会。所以我们不求心急，亦都不会期待一次过要解到对方或者我们之间的难题。我们接纳这种其实是人心里面一种很贵重很尊贵的需要，最终是只有耶稣亲自安慰他是填满才可以。用很大的爱去解除一个很小的心结。每一次都用很大的爱去解开一点点。不求成功，忘记自己的得失，这样在人家忧伤的路上高，自自然然人家的心里面就填满了真爱。这个就是最好的同行，大家同不同意啊？是不是这样啊？越纯洁，你的杂质越少，基督的神能发挥就越大。所以我们是边学边做边睇住，然后边改进，每一次再放多啲啲爱，未解到再有毅力，唔放弃，再解一啲。其实呢啲咪就是婚姻嘅秘诀咯，系咪就系养仔女嘅秘诀啦？系咪都系对待自己嘅秘诀啦？我哋咁样要放开手脚，我哋去尽力爱神，明白当你去爱神嘅时候，神就话爱主你嘅神，跟住咩？论舍如自己，原来这个论舍你是没得揀的。当你这样活着的时候，人家在你身上见到每一次无论是几小的事，他们都能够闻到一些基督的气质。圣经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为人家舍己。律法师当然是觉得很困难啦，因为他实在没办法能够接受任何人都是我邻舍嘛，这件事实在太难了。于是耶稣就用一个他的故事，他自己讲出来的故事跟他讲。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几个精髓。第一个精髓就是放下。 明白什么是仁爱，当你有怜悯的时候，你一定要行动。圣经说爱呢很简单，我再讲一次，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爱，爱就是爱神和爱自己。我怎样可以行到律法呢？原来总归是爱，一切东西用爱行出来，但是实在太难爱了，因为他和我不同。圣经讲的就是绝对可行的，重点不是看你自己的选择，是看到人家的需要。当你明白仁爱其实是一种放下，直接讲就是放低自己去爱神去爱人。其实我想跟大家讲，我都不止讲过一次的了，在你放下的时候，你就会经验被抹开的痛，因为你真的觉得那些可能是不对。我在同另一个组员的 WhatsApp 里面，我分享了，我说神三次主动来处理我内心的怒气，神三次主动来找我，他要处理我对人的怒气。是哪个怒气呢？原来是对教会的怒气，因为那些就是你身边的人嘛。那些身边的人呢，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如果你每三年转一次教会，那就少点怒气咯。你不停分手，那就少了怒气，不过那些不是怒气，是伤痛，是死亡。但你同人一起相处的时候，他的限制就在你面前。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大的放下，你体会不到，于是日久失修，你必然积聚了很多怒气在心里面，不能解决。我告诉对方，我说其实我现在内在的矛盾已经消失了。我对神的教会有愤怒，但我神了一年时间告诉你，这个教会所有教会就是神最爱的地方。神要我在这里彻底的认罪，彻底的被他改变，我的胸怀一下子就广阔了很多。原来这一种不断的怜悯，除了对外面的人之外，更加是对自己的人。在教会里面的爱要用很多这样的爱，因为教会是什么地方？教会就是神将所有罪人更新的地方，神将所有人收集回来，都是他自己所爱的，然后神用他自己的爱将我们每一个逐一重新再创造，这个是罪人集中的地方。但是神爱这群罪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办法言语的境界收人回来，是不断的要他更新他更新佢，更新，更新，更新，更新，怜悯，怜悯，怜悯，怜悯。每一个人都喺教会里面都系有瑕疵，每一个都系喺神嘅怜悯同埋爱里面成长。即系等于你要嬲你嘅仔嬲几多次咧？你要嬲你嘅丈夫要嬲几多次咧？神同我讲，教会是一个他最重视的地方，因为这班人收回来是他的血肉，是他的妻，是他的生命，是他的身体，每一个都是用命买回来。然后买回来之后来到这里，教会是一个医院，教会是一个诊所，教会是一个学校，教会是一个群体，教会是生命改变的地方。所以所有人的生命改变都在教会里面开始。所以当人有生命有限制的时候，我问你不可以嬲他们，我要给神的大爱去冲破我那种律法师的框框。未达标可以去爱，未达标不能去爱，是我不能去爱，是我没有给主的怜悯浸透，所以主用他无限的怜悯来浸透我，他不停浸透我，他一定要我去爱。当我明白了之后，我叹口气，我安息，我放手，我不断放手，再放手，再放手，再放手，再放手，直到每一次随时都有新的怜悯在我心里面生出来，我才就面对我的弟兄姐妹。直到一天有人跟我说，哎，文你真是挺谦卑，我就觉得是的，我可能心胸呢有多少少广阔，可能这种心胸多少少广阔，就是我的牧者两位牧师对待我的忍耐。 我们是一班被神大怜悯养住的人。最先放下的是哪个弟兄姊妹？哪个知道神是大怜悯呢？没有人知道的。圣经成日都讲神是有不轻易发怒，满有丰盛的慈爱，满有怜悯。第一个的是耶稣自己放下，他放下自己是神，然后来到世上。圣经怎样形容？圣经形容主耶稣是没有人见过神，唯有他父里在父怀里面的独生子将神显明出来。耶稣放低自己跟我们一起同行，我相信耶稣很爱这个律法师。到到最后他鼓励律法师，将你明白的你继续去行，你就有永生。所以耶稣是无差别，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年纪，不分职业，不分男女，这样去爱着我们。而我们就是这样组成一班人，我们就在这里要这样呢，同样地，你想承受永生啊， OK， 没问题，你去怜悯人啦，你照住做就得㗎啦。咁你系点啊？你就系不分肤色、种族、年纪、职业、男女、地方、时间、地位、身份，只有需要嘅，请你爱。於是你身边无论系乜嘢嘅人，只有需要神俾你，你就要去爱。有两个律法师，有律法师同利未人呢，同样见到有受伤嘅人，不过佢见到呢就唔做。直到圣经形容呢是第33节，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去到他面前呢，他做了一件事跟其他人不同，就是动了慈心。圣经里面有12次提过动了慈心，即是怜悯在这里滚动，有9次直接讲耶稣。怜悯就是对那个人有同理心，感受到对方的痛苦，明白对方的困难。这种切肤之痛呢，令到他呢能够放低自己原本所有执着的、坚持的、觉得对方不啱的。撒玛利亚人如果见到那个人是这样，撒玛利亚人其实可以这样讲，哈哈，真是太好了，你觉得我是杂种的嘛，今天呢上帝给恩典天收你啊，你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公义的主终于出手了，是不是应该这样啊？因为他们成世都世世代代被犹太人歧视，但是为什么撒玛利亚能够做到啊？他动了慈心，即是等于什么？他先放下自己的仇怨。弟兄姊妹，你不放下你心里面的仇恨，你是动不到慈心，这个就是关键。你对任何人的不满，你对任何人的不喜欢，你自己不先好像主耶稣这样放下冤仇，你是动不到慈心。所以撒玛利亚的耶稣讲的比喻重点是撒玛利亚人自己先放低了他自己的仇恨，他放低他民族的偏见，他放低他过去被偏待的历史，他放低地位不比被人看得不起，他选择仁爱，他选择怜悯，就是那种感动他的心，慈心喐咗，慈心喐咗就会带来医治，而教会就是一个需要常常动慈心的地方，教会里面就会充满医治，所有人来到这里就会得医治、得饱吃、得体谅。我们是一个怜悯来养住大家的，神用怜悯养住你，我用怜悯养住所有的人，你身边都是怜悯的天使，这个家一定兴旺，是不是？这个教会是不是一定蒙福啊？是啊。如果这个教会是时时都是觉得我的想法大于一切，那政见不同，不能够相往来，隔离了没有戴口罩，不能够见面，动不动彼此怪罪，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在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讲得清清楚楚，他末世来的时候有很多的症状。有一段经文我在早堂讲，我是会牢牢记到我死那天的，因为我已经是末世的人，我的教会是末世的教会，我和你都是这个年代的人。讲了很多呢，民工假民，国公假国，一切的不公义、诽谤、攻击，但讲到一句入到我心里面，只因不法的事增多，于是怎样啊？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呢件事就是入我的肉了，就是我和你直到你见主的日，你和我最大的陷阱，见到不法的事，因为人家不法，所以我心就刚硬，止住了怜悯的心。他抵死啦，他不公平嘛，咁差政府抵他烂啦，抵他啦，抵他啦，抵他啦，抵他啦，应该的，好好。耶稣最记挂的就是不法的事增多，但你们的爱心不可以变淡。咁嘢神呢，喺我哋教会里面呢有好多呢动慈心嘅门徒。喺农历新年之前，喺口罩呢最缺乏再之前嘅时候呢，有肢体就已经开始呢帮手搵寻口罩。有机会呢佢都话嚟讲见证。呢个呢佢心里面有个意念啊，可能真係需要口罩喎，好多人需要口罩喎，不如早啲去帮手搵啦。佢唔係为自己搵㗎，佢十二月嘅时候已经帮手去搵口罩。於是呢佢就日日夜夜上网啦，铺天盖地去搵啦。跟住呢我哋又帮无家者搵啦，又帮弟兄姊妹搵啦。一路搵一路搵呢，跟住又一路都买唔到啦，样样都唔得啦。因为不断嘅坚持，不断嘅坚持。教会嘅口罩呢一路都冇喎，唔够喎，最后呢连一盒都唔够整。教会连口罩都冇，到到都买唔到。但终于喺2月1号两盒口罩就到咗教会啦。弟兄姊妹奉献出嚟嘅。自此之后每个星期都有弟兄姊妹无论几艰难都拎口罩返嚟，十个、八个、几个洗手液，然后吩咐我哋派俾有需要嘅人。其实我哋呢段时间嘅探访一啲都唔比以前少，电话嘅慰问亦都一啲都唔疏，基本上家常便饭，我哋接触嘅长者、少年军嘅家庭，甚至我自己出去队探访。板房的都没停过。所以其实教会其实在末世得一条路走的，就是让仁爱和怜悯起动起这间教会。怜悯就要有行动，而只有个怜悯是跨越了你自己的仇怨，你在神面前放低那种你的范例。你为什么可以放低你的仇怨？以我的故事是主耶稣来医治我，因为教会是一个医治创伤的地方。教会就是让每一个在神面前，教会是要让每一个人亲自给他医治，教会让你身边人成为天使，他来医治你。在教会里面有三个人，我每一次讲起他们的时候，我的眼泪都不停止。第一个呢细光叔叔，第二个呢谭月生，第三个青海。刚才散会之前我还问全礼成，我说全礼成我亲自通知你，早点通知你，有一天如果你离开了我都眼泪不止息的，但我不想到时才通知你，我很爱你。神话无论你的年纪是几大，但是目不可以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良心的清洁上做人你的榜样。我身边有很多个天使，他们生命的榜样就是我依着向前行，我在这些人身上得过很多的怜悯，那些怜悯都是大爱做小事，在我不能够，在我病，在我软弱，在我不明白的时候，他们用很大的爱帮助我扶一把。他们不单止只是爱我，他们爱身边可以能够爱的人。青海曾经跟我说他应该去做传道人，但后来他没有做到传道人，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不到。跟着他就选一个，他跟我说，他亲口跟我说他要过一个完全利他的生活。于是他将他所有的生命时间全部豁出去，都是两个字，利他。他要代表着主耶稣去爱他身边能够爱的所有人。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他创立了这个施友计划，生命师傅在香港影响很大。你以我们这个小教会他是跟几耐之后才有反应，是他死了之后旧年才有反应，而他在推生命师傅的时候已经十年了。如果真的要怨我们，是不是他不再有教会？你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容易恨自己家里面的人，而容易对外的人好？因为你失望。但青海完全没有在这些陷阱里面。弟兄姊妹，你是不是都是用这样纯洁的心，让你的教会今天有神的使命，放低你的怨气，让你的怨被神医治， 然后用极大的爱去做微小的行动。在我这些在这送口罩的时候，我和我组员就是送，当我送口罩给人，他们就立刻说我今次有了，我们就跟他说，那你买一些环保物质带回来送给你身边的人，他们说好，因为你接触到的人我接触不到，我们的目的就是口罩要给需要的人，带上你的关怀，跟他说一声主耶稣爱你。我派了百零个之后，跟着我又收回一袋消毒湿纸巾，因为我有被吩咐我要再派出去。弟兄姊妹，在这段期间里面有很多感动的小故事，其实我要告诉大家，你身边坐的人全部都是这样善良的人，他们都用大爱行小事。教会已经是末世的教会了，难道我们要做不冷不热的教会吗？教会除了可以有一条路行，就是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究竟哪个是有需要的人的邻舍呢？连个律法师自己都诚实讲，就是那个怜悯人的咯。耶稣就说照着去做咯，英文就是 Go and do likewise， 行开得了，出发照做就得了。当你这样做，你就承受永生。为什么？这个就是耶稣的本质咯。耶稣是一个什么的神啊？就是不断的怜悯你，不断的帮助你，不断的怜悯你，不断的帮助你，直到你离开，直到你离开世界那天，他仍然怜悯着你，你知不知道？圣经说他有长久的怜悯，不轻易发怒，他对我们不离不弃。我要显明我一切的恩慈，我要怜悯哪个就怜悯哪个。所以原来爱是最重要，重于敬拜，重于比较，重于律例。原来爱才是那个启动律法的锁匙，也是恶，就是全部。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爱哪个？神和其他人，任何一个你遇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大差期是让我们很深的，不是让你自己神圣一点，是你让更多进入耶稣基督的死和他如何准备牺牲的情怀。所以如果有人犯到你，突然有人感染，你会说真是黑人憎的方便，他不戴口罩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当我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成为律法师。我们是不是武汉的人的邻舍呢？我们是不是医护的邻舍呢？我们是不是那些你不喜欢的人的邻舍呢？真是快要世界末日的，因为圣经说呢，他回来的时候呢，有蝗虫，有瘟疫，天不降雨，神愤怒的时候是这样，其实全部都是了。有14亿的蝗虫呢，经过这个非洲、欧洲、亚洲、巴基斯坦，已经去到中国。两个星期前，我们儿童主学在这里帮助，说为有需要的人祈祷，每一个孩子出来自己领土，幼稚园小学生的回来儿童崇拜里面逐个领土。当我以为带得很完美，一个钟头之后讲了什么叫爱啊，即是我问有没有遗漏，有一个小孩子即刻举手，有，有遗漏，我给个咪佢，他是指引，他是高高漏了，有蝗虫未祈祷，要为巴基斯坦的百姓有粮食祷告。神话你们要回转，承认你们的罪，我会医治这个大地。神是要医治这个大地，不过原来我们的回转承认他是神，我们放低我们的狂妄，都是其中一个锁匙。弟兄姊妹，大差期不是让你感觉良好以为你神圣，是让你在很多的层面跟神有很多的接触，感情、生活、经济、爱人、地位，各样的事情跟你的神有接触。如果在每一件事上高，你都很自我而批判，你的生命怎能够好呢？如果在这些的事情上高，你时时刻都能够让神的怜悯去医治，你的生命又怎可以不丰盛呢？今期这里有一篇文章叫做瘟疫教我们几件事，其中一个讲到有27个层面，是不是神的爱，他的怜悯滋润着你？ 如果这些事全部都你被你的情欲困住，那你不病发得很难。但是这些都让神的爱和怜悯养住你，你因为这样在改变，你的生命得生，这个就是主要帮助你的地方。弟兄姊妹，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让爱走动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班蒙召天国的子民，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毫不犹豫要将爱变成行动，变成具体活出来，让人来到这里，我们出到去能够清楚见到我们的主。我们低头祈祷。弟兄姊妹，我想你举起你的手，我们为这个疫情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愿你的怜悯临到大地，因为真的很艰难，求你的爱施恩拯救在每一个地方，求你指住疫情，并且在很多疫情艰难里面留下你自己爱的身影。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第二件事，我们为自己祈祷，教会是一个医治人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医院，教会是一个用怜悯去养住人的地方。你要做人的邻舍，你先要给神，你愿意给神接触你，给神用爱养住你。所以我们为心里面想到的、未想到的厌烦和不安，我们祈祷，我们请神来医治我们。我带大家祈祷。天父，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不快乐、不满、怨恨，社会环境很差，身边的处境不好，我们又担心又彷徨，但我们欢迎神的怜悯，你的恩待来照住我们，你来光照，你来医治我们。神，我们要被你养住这样长大，而我们同样用这样的爱去爱人家。神，求你帮助我。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